大家好，我是蛋比，
我是哈哈。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电影是什么？悬崖之上。
怎么？这开头都说不糊了。
悬崖之上。
啊，对，悬崖之上。
因为我刚才突然脑子断线了，你知道吗？
啊、
我刚才想到底是悬崖之上还是之下呀？后来一想，之下就掉下来了，应该是之上。
这。
对，因为说实话，首先先批判一下这个名字啊。
嗯，
我觉得这个名字没有它的英文名字好。
英文是啥？
它英文名字让我直译一下，就是走在悬崖边上的人。
啊、嗯，不是，你就说英文呗，谁让你翻译了？
但是我想不起来英文大概是什么了，好像是什么 The Cliff Walker。
啊，
对，
我对这个名字也是有点，我主要是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太大众化了。只要是谍战片都能叫悬崖之上。
不是应该叫风声之里吗？
这反正都差不多，就是你这个片就是属于那种怎么说，就是只要是谍战片，对吧，只要是就是很玄乎的这种事儿，都可以用这个名字。
走钢丝的人。
走钢丝这差不多吧，都一个意思。
就总之啊，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就是非常危险，就对了
啊，对对对，
就是他的精神，他的肉体可能很享福，
肉体人家也没享福，人谁享福了？
我说的是，就是他分工，革命分工不同嘛，
啊、
有人是执行这个肉体的任务，有的人是执行精神的任务、
啊。
我说就是某些执行精神任务的，比如我们这里边的，应该也算男主了吧？
啊、
男主之一、
啊、
周乙同志
啊，就是等于说是他。貌似过着纸醉金迷的这种生活、
嗯、
是吧？对，就不过当时那个咱革命时期，好多那个就是隐蔽战线的先辈，家庭条件真的都还是非常好的，
那
要不然他打不进去啊，
要么就被策反了，很容易被策反这种。
对，这个也是个原因、嗯，就是一个是这个还容易被策反，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你要跟比如国民党他们那些。上层的人物去接触，
嗯，
你想你一个土包子你怎么跟人家接触，
那倒是，
就是人家
聊不到一块儿，
聊不到一块儿去，对，就是所以说好多搞这个的确实是家庭条件都不错，比如说风声那个电影里边的周迅演的那个
啊、
他不就是最后那个等于是最核心的那一个特工吧，应该算是、
对对，
然后但是你看他就是一个富家大小姐啊，确实是这样。
对，咱们周迅老师其实是不但在《风声》里边，还有《听风者》里边、都是演的这样的角色、然后一度让我想不起他到底是怎么牺牲的在那里边。对、因为《听风者》像在《听风者》那里边，梁朝伟老师的表现确实太亮眼了
啊、
因为他们是演那种监听工作的嘛、
是
梁朝伟老师一度就是失明，然后又复明，然后为了让自己的监听更有效、因为他只有失明的时候其实他耳朵是更敏感的嘛，
对对，好像是
又把他自己给弄失明嘛、
对对
对
对，
然后对周迅老师一直怀有一份爱恋，但周迅老师被五个叫重庆的人，代号是重庆的人，一人捅了一刀给弄死了。
就是搓麻将的时候吧，就是一堆看着都是一堆贵妇是吧？
不是不是，他是应该说是麻友，但
麻友
搓麻将的时候、因为他们之间老互相传递一些小道消息、然后有一天突然把他叫过来跟他说一什么事儿、然后就突然捂住了他的嘴，
但其实就是发现了他。
对，其实发现了他，对，但不是都是女的，
嗯、
是两个、
哎，还有男的，
对，有男有女，对、对。但是最后听风者那个就是比较痛快，就是说他到最后结束的时候，相当于咱们建国了，然后就也把这些叛徒陆陆续续都抓着了，对，把他们都判了，对，把他们都绞了，就特别爽，就听风者就这一段确实当时我看觉得特别爽，风声呢更让我觉得。其实当时《风声》那部片子真的让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户，为我，就是我当时从来也没想过在大荧幕上去看这种谍战类的片子。
啊，为什么？
因为中国拍这种片子拍特别特别多，但往往都是以电视剧的形式。
因为可能细节要拍出来吧，有的地方
对
时间要长一点。
就是因为像谍战类的片子，其实有一点是非常吸引大家看的，就是到底谁是卧底，到底谁是坏人。
是。
所以呢，中国呢又因为它这个影视的系统的特殊性，拍的越长。这片子可能越卖钱，然后所以谍战这类片子就可能比较适合做那种长的电视剧，然后
就可以让它多隐藏几集。
对，而且谍战的片子，因为它很容易设计成几一就是连续的小故事，因为今天有这个坏人潜伏到好人身边了，明天有好人可能叛变了，就是传统的几个类型的他可能都会拍出来。那这个就是类似于像这部影片《悬崖之上》这个周乙的这种角色，就是一般都是潜伏在敌人核心部门，且一般都是做到老二的
啊。是，
对
对
对
对对，不知道为什么都做不到老大。
就不能做到老大嘛，就是如果说做到老大，他可能就那个阶段他就会再往上走。因为在咱们这个奋斗在敌人心脏的这些人，就像你说的，他往往很多人要么就是高知啊，要么就是家里非常有钱呀、什么的，我觉得这个也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会帮助他更加的
是应该是
对，
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对党的信仰，
对，
这点你没有说出来。
对，
就是对这个就是救国救民的这个信仰，对吧，这个理想
就可能需要很多方面吧，
很多方面，对、
嗯，
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对，坚定共产主义，这个是肯定的。
建党一百周年的这个今年，必须得把这个讲出来，对不对？
对，就是，那你就对于这些富家子弟，或者说是可能本身家里就是有钱有权的人来讲的话，只有信仰能支撑他们来做这件事儿了。
对。
对，其实你看，没有信仰的，比如我在这里边这个叛变的大头，大头谁想他看着平时憨厚老实又可爱，谁想他
太适合演叛徒了哇？
对，因为他那种
演的挺好的呀，
唯唯诺诺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就不得不说，就是我
人家就是缩着个脖子还是勾着个背，
勾着
啊，对，其实这个演的真挺好的，
真的是挺好的，
就是你毕竟你是叛徒过去，你叛变过去的这种。你就得夹着尾巴做人，要不然哪天不高兴就肯定就先拿你开刀试问，对吧？
对，其实就是这部片子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觉得跟潜伏其实挺像的，因为他这里边他这乌特拉行动是救王子阳嘛，其实也是因为王子阳可以帮助咱们去揭露一些黑幕，就是对方的一些黑幕，
对呀、
就是他们搞这些、对他们搞这些、恶毒的实验什么的，
对对对，
对于那个像潜伏里边，他们就是去救一个核专家，其实是为我们的武器事业去做一些贡献。
核专家，
对，然后就是剧情特别像，都是把他救出来，然后送到一个边境的地方。他所谓的边境，其实就是再往那边就是归咱们党管了，就那块就是归咱们党了。
不是吧？苏联吧？
我说那个潜伏，对，
哦、
他就是相当于就是那个人，但那里边就是有两个人都被输送出去了，一个是国民党的将领，但那个人他有特殊的技能，相当于是被骗出去的，也是送到了我党的这个领地，另外一个就是他自己有信仰想归属我党，然后通过一些联系然后把他送到了我党的领地，对，是这样的，当然他这个是送到边境嘛，所以要把他送出境嘛，把王子阳送出境嘛，
对，
就这个剧情很像，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都是二把手，跟三把手之间的斗争，
对，
最后三把手惨死，
啊、
对，这个就是潜伏也是这样嘛，
对对
对
对,、
嗯、
对
对对，
那个当时那个里边是叫李涯，
你还知道一点，
我知道我知道知道，虽然我没有看很仔细看很全，但是多多少少这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在看那个潜伏，我爸妈也在看，所以我多多少少都能看到一点，
对，
我平常不是特别喜欢这种谍战题材。
我特别喜欢，
尤其是这个多太多了之后更不太喜欢。
但是谍战题材，
但是谍战的电影说实在，并不是很多。
对，不多。我觉得可能也是跟就是刚咱们说这个细节跟时间有关。
时间有关，对，你只能拍一个特别细的点，特别小的事儿。对、
嗯，
你像有好多那个就是有把谍战融入到这个历史跨非常大的历史跨度里边，比如说那个风筝， 还有后面拍的比较好的《风筝》，那个就也
不错。我虽然很喜欢谍战，但是因为我不太会追电视剧，平时、
嗯，
所以我只追了《潜伏》
啊。
对，《风筝》我知道，《风筝》应该也是这里边那个，是这里边那个三把手演的吧？
于爱伟，没他吧？那是柳云龙的。
哦，柳云龙演的。
柳云龙的，
哦、
嗯。那个就是为就是那个片儿也很有意思，那个片儿就等于说是有一个是国民党打入到咱们党内部的，就是打入到我党内部的，这个是一个女同志，然后那个咱们打的那边的就是柳云龙演的这个主角嘛，
嗯，
然后结果呢就是柳云龙在人家里边就不是也是二把手嘛，就是混成了一副那种作威作福那种老大的样子，但是你必须要搞成这个样子才能跟人打成一片嘛，然后那个打入到咱们这边也特别成功的，就是一直到最后都没被发现的那个是那个女的呢，就是把自己搞特别红，特别又红又专，就是她到最后，就是我觉得那个片子最有意义的其实在这儿，她就是她到最后有一集我记得说了，就是说我这么多年为了潜伏在这个里边，一直把自己搞得跟共产党一模一样，就是也甚至就是甚至是有理想信念的那种，
嗯，
就是要求自己去有理想信念的这种，然后就是他说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到底算是个国民党还是算是个共产党，嗯，
怎么弄得跟那个叫什么来着，无间道似的
啊，对，就是
弄不清楚我到底是警察，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有这种感觉，嗯，
哦，对，你这么一说我又
想，就是严格的要求自己，每天就是勤恳工作，然后早早就起床，什么就是各种，而且就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艰苦朴素，就是共产党能做到的人家都做到了。
哦，
所以在我党内也获得了一定的职务当时。
哦，我又想起另外一个片子，伪装者。
伪装者。
对。
哦，
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当时不是捧红了好几个演员吗，嗯，对。然后
我知道也挺红的，就是现在有那个叫什么
季东。
啊，对对
对。然后还有那个胡歌。嗯。嗯，还有之前唱那个流浪的什么红舞鞋那个。
啊，
就
我知道那个稍微
演技特别好、
那个、啊，对，演技特别好，就是
对
哎，但是到嘴边想不起来了那个人，啊，
哎呦，查一下，一定要查一下，是，哎呦，完了，咱俩这节目吧，估计也录不长久，我现在记忆力也不行了。
完了，你这真是太差了，怎么能向我靠拢呢？刘敏涛，就是。还有啊，就是那个刘敏涛老师，
对，
刘
敏涛，
啊、刘敏涛老师，
这里边也都演技了得、
嗯、对对对
啊，对。然后那个不是也是吗？相当于他们演的角色也虽然是一个家庭里边的人，
嗯，
相互最后都是共产党，
对，
但相互都不说，
对对对，
因为都怕连累家人嘛，
哦、
但自己都有信仰，
嗯、
相互都不说，他们就属于在当地属于权贵嘛，
嗯
啊，但一直是，不但是支援共产党，而且自己也是成为了共产党，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衣食无忧了之后，你才会追求一些这个理想上面啊、精神上面的追求，就追求更大。如果你只温饱还不行呢，那首先是解决温饱的问题。
对，就两种嘛。如果是你温饱还不行的话，你可能更多的，比如说是当兵打仗，
当然这就是
演个角的
啊。对对，其实是为什么当时不管是国民党的也好，还是这个共产党的也好，好多当兵的就是为了有口
饭
吃。
饭吃，对
啊，
嗯，
就是。
但是像他们这种的话，就是可能要改变这些大众穷苦人的生活。
对
对
对对，对共产党的这个部队呢，比。国民党部队好在哪儿呢？就是他一开始也有好多这种，就是为混口饭吃，所以跟着党走了，跟着八路走了。
嗯、
然后这种，但是呢，后来我们党比较注重改造人的思想，他不是把支部建在了连上嘛、
嗯，
就是用这个党员的来感染身边的人，所以就是后来就越来越有战斗力。
对、嗯，
国民党可能就是缺乏这个改造的这么。思想改造
的地方
作为作福啊，对，
享受惯，
而且对，而且就是有好多这个国民党的老兵，后来是就是回忆这些过去国民党的军队跟共产党的军队有什么，就是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奉行的是官兵一致，
嗯，
但是国民党的并不是，那就是官大一级压死人，
对
啊，
对
对,
对, 对，而且咱们有政委嘛，政委的作用是非常
非常重要的，对对对对对对，还要做政治工作，
对，
政治思想工作。其实这些东西很神奇的，就是因为我毕竟也是一个党员，对吧？就是这有的时候很神奇的，你天天弄，你觉得好像很烦人，对吧？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它，哇，真有作用，真的。对对，你就是大家可以怎么类比吧？就是，比如说上大学的同学们， 放寒暑假回去了，你想想你妈烦人不烦人？你妈是不是天天念叨你？讨厌不讨厌？然后早上就想多睡一会儿都要给你弄起来，对吧？但是等你长大长大越长越大，然后甚至自己当了妈当了爸爸之后，你会发现我靠你也跟你妈一样烦人。他那种就真的是就是外化于形内化于心，就在潜移默化当中就影响了你，对的。嗯，
对，
嗯，
所以就咱们
所以这个这力思想的力量是很强大的。
对，你看国民党动不动人家就组织个舞会什么的，咱们怎么着，快板唱歌。
快板，
大家组织起来。
你说快板唱歌，我突然想起来那个抗美援朝跨过鸭绿江的
时候，对对，就
是
啊，
这不就是在那个跨河，不是有一张很著名的照片吗？就是有几个小乐手，还不是个军乐团，
嗯，
就几个小乐手站到那个鸭绿江边，就在那儿唱那个雄赳赳气昂昂
啊，
啊，
对
对对，
嗯，
快板齐齐白虎团，
对啊。
啊1953年，
哎呦，你别演，
美帝的和谈阴谋被揭穿，是吧？
对，就是
啊，
总之就是说。这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对对对，
有的时候你自己可能都感知不到，
对对对，
但是慢慢的慢慢的就是其实把我们的思想改造的更加的先进，
嗯，对，
是吧，我说
对
吧，
对
对
对,
对,
对,、
嗯，
对，
那咱们讲讲电影，
讲讲电影，讲讲电影。哇塞，这个如果大家是为了听悬崖之上的，估计已经有很多听友关掉了这个节目，15分钟已经过去了。
对，必须要讲一下悬崖之上，
讲一下，紧扣后面的这个节目呢，我们紧扣主题，好吧？
对，紧扣主题，
尽量
严重剧透，
尽量不发散。对，严重剧透，上去就告诉你，于和伟演的这个就是好人卧底。我跟你说，我当时看到这个于和伟演的这个周乙，我就，你知道我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嗯，
我第一感觉一下就联想到了那个当年朱时茂跟陈佩斯演的那个小品。
哦哦，
你知道那个就是什么说
别开枪
啊，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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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军，让我给你
带
个
话，
对对，你说为什么想这个，因为当时那个小品里边有一句台词儿，
嗯，
就是他们不是当时那个陈佩斯特别不服气，说非要让他演叛徒吗？
嗯，
他就想跟他换一换
啊，对对对，
换一换完了之后说，朱时茂呀朱时茂，我原来以为只有我这样的人才会叛变，没想到你浓眉大眼你也叛变革命了。然后我当时想的就觉得，哎，于和伟啊于和伟，你是平常看着你浓眉大眼的，你怎么居然做出这种事情，然后
心里吸的
啊，对，真的，我当时真的是坐在电影院，我就这么想起来这个小品了，你知道吗？当时就想于和伟啊于和伟，没想到浓眉大眼的你也叛变革命了。然后
我
所以当时最后他一反转的时候我很惊喜，你知道吗？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哇，果然没有，
雷佳音
是
浓眉大眼吗？雷佳音也挺浓眉大眼的呀，
雷佳音总体的气质就总是略显猥琐，
虽然浓眉大眼但头太大，所以
反正就是很奇怪，对对对，气质还有点不一样，气质有点不一样。所以说就最后我发现那个周乙是卧底的时候，真的觉得厉害，这就对了，
我就没你那么幸运了，
啊，
我是去之前就知道了。
那你看剧透了是吧？
我对，我看了那个
一个爱剧透的人被剧透
了，嗯，对，但是也无所谓了，
啊，这无所谓，不耽误看，
嗯
啊，
对，
但是我当时真的不知道，嗯，
哦，你是不知道是吧？我当时，
嗯，你知道这里边还有一个角色我有相反的这个感觉，
嗯，
你猜是谁，有一相反的感觉，就不应该啊，你也是革命同志，出现的很早，
哦，
沙溢后来我也是豁然开朗，哦，我就说嘛，你
沙溢那个确实很挑戏，沙溢出来你就觉得他不是好人，
是吧？
嗯，对，你第一就镜头刚给到沙溢的时候，嗯，我没反应过来是沙溢的时候，
嗯，
并不觉得，
哦哦，
当我第二个镜头给到我反应过来是沙溢之后，
嗯，
我就觉得老沙呀老沙，八成你是个坏蛋，真的真的当时就这么想的，
结果果不其然是吧？
对，因为我以前对沙溢还，
嗯，
还没有这种看法，因为我以前没看过那个武林外传，
嗯，
我没看过那个，但是因为他参加了奔跑吧大兄弟之后，
嗯，啊，对对对，
啊，我觉得老沙真的是演不了好人。 但是就整部影片啊，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最有吸引力的，就是这些演员的演技，让我深刻的感受到，什么叫演技派。
是是是，
所以这次我看完电影，虽然在整个看电影看剧情的过程中，我真的没有流泪，不知道大敏子流没流，反正我是没有流泪，
没有流泪。这个片儿没有什么流泪的点呀，
但是我感动的点也非常惭愧，确实我感动点也真的没有在咱们这个革命党人有多么的不容易。这次，我的感动点是这些演员真的是奉献他们最精彩的
啊，是是是，确实很精彩，
我特别
感
动，
确实很精彩，
就
是这几个戏骨演的真的是没毛病。
对，我觉得张译首先在这里边有演出，我就觉得已经是一个保障了。后来发现还有秦海璐，然后又发现于和伟，我就觉得
这几个真的是，
真的是
秦海璐确实也厉害。
就是你看他们在车厢里那个眼神表演
啊、
对
对对对，
太牛了，
就是确实厉害，确实。
哎，对，赶紧剧透一下
啊，
就这个片子其实就是讲有两个小分队
啊，
两个小分队各有两个人
啊，
就分别是张译，这里边演的叫张献臣，
对对对，
秦海璐演的叫王玉，
王玉
这俩其实是两口
子，两口子，
对、
嗯，
然后还有就是刘浩存演的这个
小兰
还有朱亚文演的那个叫什么来着，楚良啊、对，就他们四个，就是这个小兰跟楚良其实应该是男女朋友。
对
啊，能看出男女朋友，
对对对对，
还比较羞涩那种男女朋友，
就是等于其实是两对儿，
对
啊，但是为了这个革命任务，就怕掺杂个人感情，都是硬把两对拆成了就是互相交叉着搭班、
对，没错，就是电影开头的时候还挺震撼的，因为明显他们这四个人是跳伞从俄罗斯
那边飞
过来，
从苏联，
对，那边那会儿还是
苏联，
从苏联那边飞过来的，
对，
然后就落在了边境线的那个大树林子里边、
对对对，
然后就特别特别冷，然后雪特别特别厚，然后这会儿下来之后，两边就分波了。分波之后，刘浩存不是就小兰吧，就在这里边，还是用这里边的名字吧、就小兰特别疑惑说为什么要分波啊？他就说因为如果两个人在一起就很容易叛变。但是如果把你们拆开的话，会有一个相当于我们起到一个相互监控的作用，这样就不那么容易叛变了但其实。后来这个话也有点应验了，就是因为他们后来因为碰到了假的接头人，后来又上了火车，像朱亚文看到不是楚良看到小兰之后，就有点不冷静，
有点不冷静。
对，其实这个也应验了他。
主要是小兰被人带走了，
对，
就是有些人看着觉得小兰有问题，就是其实也可能是个随机抽检，但是就可能看着好看呗，妹子好看，我抽抽你。抽检一下你是吧，就这种感觉啊，
人家抽检明显是要看证件、你刚才这个语音听着像要给他检查身体你严肃一点，
严肃
一点，
毕竟这是一个严肃的片子，
对，而且还有小朋友呢，咱们
是是是，
还有小朋友听，对不对，
对对对、
对，是抽检他的证件、对啊，没错，其实是他们这两对落下来之后，那楚良跟小兰因为拆开，其实楚良就跟王玉在一队，
是
张献臣跟小兰在一队，
对，
你明显就感觉小兰的战斗力是比较弱的在里边，
对，
对，因为大家知道刘浩存的那个年龄也比较小，
年龄也比较小，然后就是我觉得刘浩存演的这个角色应该比他实际年龄还要偏大一点，
对，
是偏大一点，但是其实他真正的年龄应该更小一些，对吧，刘浩存，
对，
然后他演的这个角色当时他也有一句台词交代了，就是说他不是那个当时他们好像是获取了一个什么接头的那个带暗号密码、然后那个张献臣就问说你能记住吗，他说没问题，我看一遍就能记住啊、他说我说派我来主要就是干这个啊，就是等于说他的任务不像那几个人，对，他的任务更多的应该就是记忆密码、翻译密码、破译密码这一块，
就是靠脑子吃饭，
靠脑子吃饭。所以说他虽然也都接受了训练，但是我觉得这里边他比其他几个人要偏弱一点是比较合理的，就是因为所以我觉得张艺谋专门让铺垫这一句也是有这个用意在这里。
会，要么就是他存在可能会比较弱，大家会觉得不知道为什么派这样的一个人来
啊，对对对，
也会觉得很奇怪。
对，是。
然后他们分队之后，其实是就先碰见老沙，等于是张献臣跟小兰那队先碰见了老沙
啊，对，
张献臣就是非常的机敏，他碰见老沙之后就先跟他说哎，我想要把什么枪
啊，对，
说能不能跟老夏说一下
啊，对，
结果老沙这个脑子从奔跑的兄弟你也能看出来，他没什么脑子，然后就说不用让老沙弄，我就能弄。
对，
然后其实没有老沙这个人，所以张献臣还是警惕性很强的，他就一下就知道了，哦，这人不是好人，
对，
啊，是对方的特务。
对，
总之呢，就在肉搏当中，哎，那个时候，但是小兰就还是挺机敏的，一看这小女孩还挺机敏的，所以她大喊一声吸引了别人的注意力，
嗯，
所以张献臣才能搏斗成功。就说白了是这样。所以呢，他们其实是遇到了叛徒。
对，
另外一边呢，
嗯，
其实也不好过。在这个时候，镜头就切到了，这个雷佳音叛变的这一头。其实就说了，说他们要执行一个叫乌塔拉的行动。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当时没说，但还埋了一条暗线，
嗯，
就是他叛变的时候还说了一下，这个局里边有一个人在潜伏。
是，
对，就是这个局里边共产党，说白了就是，
是，
对，然后还说了乌特拉行动这四个人里边有一个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其实这里边就张是指的就是张献臣嘛，对，就说必须得抓着他，就抓着那姓张的嘛，对，就交代这么，
他是领导呗，
对，领导就交代这么几个角色，
嗯，
所以他们获知这个消息之后，周乙，周乙就带着谁？他带的是谁？
老金，
不是老金。老金后来开车过来接他们的，
那个
鲁明，
鲁
明，对，周乙就带着鲁明，就是这两个，相当于是一个是股长，一个是副股长，就这两个人就去跟王玉去接应去了，然后之后呢，其实当时接的时候还是挺顺利的，王玉感觉好像也没有考察他们，然后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要坐火车，去哈尔滨，其实在火车上这幕我觉得是整部戏里边最精彩的一幕，
挺精彩的，真的真的是挺精彩的，
里面几乎没有台词，所有的演员都拿眼神演，
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上了火车以后发现小兰和张献臣也在这趟火车上，而这趟火车上绝不止周乙和鲁明两个特务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务也在车上盯着，所以就在这个其中是因为他们相互两个组其实都很担心嘛，因为走之前其实他们都做了诀别，王玉跟张献臣也说了，如果我有一个人死了，活着那个人要去找孩子，因为他们俩的孩子之前丢了嘛，
就是也是为了革命，然后就撂那儿就没管，
对，
就撂给那个，就等于撂给了一个邻居，
对，
有个好心的邻居，但是那个好心邻居后来被日本人杀死了，好像，
对，
然后最后他的这个孩子就只能流落街头，
对，说在某一个影院门口，要饭嘛，
不是，那不是个剧院，
马
迭尔饭店，马迭尔宾馆。
哦，对，
吃过冰棍吗？吃过马迭尔冰淇淋吗？我才知道原来这个马迭尔在哈尔滨影响这么深远。
对对对对，马迭尔饭店，对，说在门口要饭，然后小兰跟楚良当时其实也做诀别了，楚良其实在心里肯定也很担心，因为人家更是热恋期，是吧？然后一上车以后没想到正好看见小兰和张献臣也在车上，所以这六个人就展开了眼神演技。我觉得我最想讲的就是这部分，在这里边，确实就感觉刘浩存的演技跟其他几个演员比弱了一点，因为他眼神太清澈了，
太呆滞，也不能说呆滞，就是太单一了一点。
对，没错。其次呢，我觉得稍差一点就是朱亚文，可能因为他要演的就是那种急切的那种心态，他直接站起来了嘛，所以就是显得比较浮于表面，但这里边我觉得秦海璐演得太好了，秦海璐皱个小眉头，就是明显就是很警惕，但又呢不想让周围的人看出来，因为其实他当时也对街头人从后边台词，我们看出来其实他当时已经对街头人也会有一些存疑，就没法验证对方到底是真的假的，
对，
只能先跟着，
对，可能是干这一行都有这个警觉，
对，都有这个警觉，
就是首先是对你有怀疑，必须要加这个小，尤其是素未谋面的这种，仅靠个暗号什么，就是慢慢在验证你到底是真是假。
对，明显这里边张献臣，也就是张译演的这个角色，也是一开始对他们也不躲闪，就是眼神也不躲闪，但也没有不带任何感情，其实他心里肯定当时对看见王玉，心里也觉得就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他旁边跟着特务。
对
对，
是他已经知道了，
所以他必须要想一个方法通知王玉这个事儿。那很显然，王玉一开始先是担心楚良，露馅儿
啊，
楚良露馅儿，然后又害了小兰。
对，
其次呢，他又发现张献臣又去了厕所，张献臣其实当时也给他明显的提示了，
啊、
就是、
啊、
对这里，我觉得这夫妻两个人更有默契
啊，
就有这种默契在里边。同时，鲁明又跟这个周、
嗯、
又问周乙、
啊，
说你看姓张的了吗？
啊，
啊这会儿周乙也反应特别快，然后就跟他说，我又没他照片。
啊、
嗯，
我哪知道
谁是姓张的、
啊？对
对
对，这也是等于鲁明在给他有点下套的感
觉。对、
啊，
这个就特别像潜伏
啊，
因为潜伏里边其实就是
李涯经常给那个
谁下套，
下套
对他们几个人都经常下套。
啊、
像潜伏那里边，就是李涯是最著名的嘛，因为跟他缠斗的时间最长。
嗯、
但其实潜伏里边，除了余则成以外，还有好几个当时跟他争二号的，因为那个电视剧他时间比较长嘛，
嗯、
他其实从一个刚入局。到最后成为二号人物的整个过程干掉了很多人、
嗯、
这些人都曾经试图试探他、
啊、
然后害他之类的这种、
嗯、
像这种他像周乙这他就已经到二号了、嗯、所以能验证他的可能就是三号人物、
啊、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领导直接的暗线、
啊、
是可以陷他明显就是有一个姑娘嘛
有一女的
对然后还有三号人物嘛、
嗯、
还有一个就是老想撩机的那个就是那个金志德、
啊、对老金
对，像电视剧这种老金，应该也是最早就死了的那种。对，就这种。然后在整个这个火车上，他们整个的眼神的演技，
嗯、
就是一会儿紧张，一会儿又很机警，就在这里边整个都演出来，我觉得演得特别好。而且，在张献臣留了暗号，就说你身边人是特务的时候，等于相当于出现了两次反转。
嗯。
但是呢，由于我还是那个毛病，就看电影的时候太分析了，你知道吧？ 所以当时我就看完了，有人排在王玉之前冲进厕所，我就知道那个人去改暗号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
是
雷佳音。
我没就主要是没看出来是雷佳音。
我不知道是雷佳音。
他等于是伪装了。
对，他去改暗号了。我当时没想到雷佳音，但我想那个人冲进去一定是对暗号做了手脚。我当时没想的是他改暗号，我想的是他应该是把
直接
擦掉了，对，直接擦掉了。所以王玉进去以后又出来，看似好像是得到了信息，其实他结果没变，他已经知道
背后是对，因为当时那个没，我觉得张艺谋这一点拍的也挺好，就是他没有给那个修改的暗号给镜头。
嗯，对，
就是所以我一开始我还以为就是看到暗号了，后来一直到最后剧情那边给了解释，我才知道。哦、
我跟你说，谍战片非常、
嗯、
非常需要你这种天真烂漫的那个，
多好，我才能完全的享受这部影片。
对对对，
你们就分析来分析去有什么意思？就跟着影片走就行了。
就最后其实结果没变，
嗯、
王玉还是知道、
嗯。对对，因为王玉也很、
嗯、
就是夫妻俩也有默契嘛，他、
嗯、
而且王玉也很聪明，就说不可能费这么大劲冒着风险给我留一句废话。
对，废话就是、嗯、其实改
说他说没事
儿
啊，对对、
嗯，顺利接头嘛，
嗯、
对，所以。这个楚良做了一很冲动的决定，告诉了周乙和鲁明说那个女孩是我们的同志、
嗯、
她被带走了，你得给救出来、
嗯、
那其实这楚良在这块也是有他的原因，因为对方是不是自己的同志，他其实告诉对方这个信息，小兰的存活面都会更大
啊、
哦、嗯，因为如果他是我们同志，他们四个人那边只有一个人
啊、
哦，就很容易救出来。
是，
如果说对方不是我们的同志，那个人也是一个关键性人物，就因为他们都是过来执行乌托邦行动的、哦，那人也不会杀他、哦，也会把那个人给搞过来
啊、
哦，
是
让他们在一起。
对，
所以猛的一看，觉得楚良好像
可能有点冲动，
冲动，
但其实也算是一部险棋。
对对对、
嗯，
没错。所以我觉得这块也设计挺好的。还有就是他们下车之后，王兰跟他们说：“咱们走吧。”
嗯，
然后鲁明这会儿不是就很想立功嘛、
嗯，
然后鲁明就说，要不然你们先走，我们留下。结果王兰就是，其实他当时王玉当时已经知道他们是特务了嘛、哦，但是王玉还是跟他们说不，咱们一起走，要不然暴露的风险太大了
啊、哦，是，
其实就是让他们也打消了。
对他的，对
对
对 对, 对，
所以就是这里边其实埋了也
就是互相在不停的试探，
对，互相不停的试探、
嗯对对对，
互相在这个，
对对。
看对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
对对对，
对，
反正秦海璐的演技是真的不错，
真的不错，
真的好，嗯，
对，就这里边的演就是演员做了很多很多行为都非常感人的，这里边于和伟哭了两次，就真实崩溃了两次，
啊、
就在拍戏的过程中啊，就火车上差不多就是这些，当然后边还有一个换票的一个那个、
啊、
那个，我觉得就没有前面这种眼神演技的这个、更让我震撼， 就其实我看了一下幕后的一些花絮，
嗯，
于和伟老师中间哭了两次，
嗯，
第一次哭是因为朱亚文演的这个楚良，他其实后来被敌人抓住了以后，他是特别刚嘛，他直接就吞毒了，因为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一人发了一个小药片嘛，
对对对对，
吞毒了，
嗯，
当时朱亚文为了把这个拍得更真实，他要求于和伟老师一定要把手伸到他这个嗓子最里边，
哦，
嗯，就其实当时有一个，因为嗓子伸到嗓子最里边很容易窒息的，
哦，
嗯，然后他就拍了几次，他都要求他必须要伸到里边去，
哦，
后来于和伟真的把手伸到最里边的时候，看到朱亚文那个表情的之后，就是非常精彩嘛，这一幕结束之后，于和伟就回到他们那个道具车上就哭了很长时间，
哦，
他说他当时真正感受到就是革命者的那种牺牲，
哦，
就在那一刻他真的有感受到那，
哦，
那个感，
是是是是是，
感觉，对，而且他觉得真的把自己的同志送走了，
是
他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嗯，
还有一次第二次他哭是因为叛徒，就最后雷佳音勒脖子那块，那个勒脖子肯定是假的，
哦哦，
但是雷佳音为了让这一幕显得更真实，雷佳音自己憋气一直不呼吸，
哦，
然后后来一度差点死过去，就是最后憋得他脸那么紫，不是化妆
啊，是是 是,
是，
我也看到花絮，
他
拍的时候脸就逐渐涨红 了
、
嗯，
对，
嗯，
就不行，然后于和伟老师也是在那一段也是特别感动，后来也是流下热泪，所以我觉得他们这些演员，你看雷佳音在这里边其实没写在那个演员表里边，
嗯，
写的是友情出演还是写的什么特邀出演，
哦，对对，特邀出演吧，
应该是特邀出演，
就是对对，是跟沙溢是写在一起的，
就
特别演出，啊，
对，特别演出，
嗯，
就是其实他在里边的镜头应该是比沙溢要多不少
啊，多不少啊，
但是我们现在雷大头的咖位可能就是说出现这些镜头他就已经得算是特别出演了，
是
就是你给他算成主演好像也不太合适，
太少了嘛，
对，太少了，
嗯，
对，然后所以我
还有人说这部片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主演，嗯，因为是前半段跟后半段就是各有人在领衔的感觉
啊，
哦，就前面可能就是张译演的更多一点，
嗯，
但是他牺牲了就或者被抓捕了之后，那么就是而且就被抓捕了之后等于说就把于和伟是卧底的这个身份给交代了，
嗯，
交代完了之后等于后半程可能于和伟带的更多一点，
啊，对对对，确实是，
嗯，
确实是，
但是两个人的戏份基本上属于分庭抗礼，就没有说谁更多谁更少了，啊，
其实
都很出色，
转折点应该是就是在他的身份曝光之后，
嗯，
曝光给观众啊，
嗯，
曝光之后，
嗯，
张献臣上了金志德的车，
嗯嗯，
再被抓回去之后，其实张献臣就几乎没有镜头了。
对对对，
嗯嗯，
对，
最后再被打针什么的那块都看不出是他了，其实
是 是
啊，都看不出他了。
嗯，
然后就变成周乙的一个领衔，然后周乙在这里边，包括他需要，
嗯，
最重要，他就需要找到小兰到底在哪儿
啊，
嗯，
是
这个，最后相当于他也是不得已跟王兰，跟王玉他们去接头嘛，
啊，是，
嗯，因为王玉已经知道周围这些人是特务嘛。但他又并不知道周乙的身份，所以他就吃了特别特别小的一点毒药，
嗯，
就开始狂吐不止嘛。
是是是，
因为其实这个特务机构的老板，
嗯，
就是老大跟他们有交代，就绝对不能让他们单独在一起，就楚良跟王玉绝对不能单独在一起。
嗯
嗯，所以之前一直都没有机会，一直都没有机会。其实王玉的生病也是让这些特务放松了警惕吧，也算
是。
当然这里边也有周乙的一些斡旋，当时等于是金志德负责开车给他们送过去的嘛，
嗯，
王玉毫不留情的直接把呕吐物吐了金志德一身。
这个那个我当时看我就说这明显是故意的嘛，
嗯，
要不然他实在没机会把他支走，
对
啊，
嗯，然后这样把金志德支走之后，
嗯，
周乙突然进来，其实当时他们俩警惕性还特别强，他们俩认定周乙肯定是坏蛋嘛，
啊，
但是周乙就哔哩不噜说了一大堆就证明自己身份的话，最后说
那不是那个什么暗号吗？不是对的，
对，然后
新暗，而且是新暗号。
最逗就是，
嗯，
他说完以后，那俩人不接茬，然后周乙还问你们怎么不说，啊？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所以楚良都试探性的说了一句暗号，发现周乙到后边暗号都能说出来。
对对对。
然后周乙就说嘛，有人叛变了，然后就跟他们说。
是。
最后王玉警惕性还是很强，
嗯，
王玉就跟他说了一句，说我凭什么相信你？然后他就说，因为你有两个孩子在马迭尔饭店门口要饭
啊，是，
嗯。
他就知道这个那个谁，他老公能把这个信息告诉的人，那估计应该是比较铁的人，
对对，而且但是他也知道应该他老公就
可能不行了，
不行了，
嗯，
对，所以他就是 他就一定要活下来，他更应该要活下来
啊、
嗯！对，所以那一幕我觉得真的，秦海璐有一幕就说张艺谋真正感动的、
那个
嗯嗯、对，就是他在那浴室里边哭的、
对对对对对，去卫生间然后等于放着水，因为他很想哭，然后但是没有办法哭，因为外面就有个特务、
嗯、
所以就在那开着水，然后在那憋着哭，哭到他是就是哭到了心里去，
嗯，
这个演技就叫做什么叫哭到了心里去，
嗯
嗯，
对，所以就是相当于后面这个转折，当周乙曝光自己了之后，
嗯、
就是我们上帝视角能看到了之后、
嗯，
看起来就会爽了很多，因为其实有一个高层在帮助我们。
对、对。
然后再加上这里边金智德这个角色，我觉得也特别重要、
嗯。
金智德在这里边一直扮演一个大傻子的角色，
嗯，
就让你觉得我们的革命非常非常有希望，就是对。对方都是这样的人，革命必将成功。
那也不是，你看对面不也有像那个谁是鲁明这样，还有像他们局长、
嗯、
科长，你看像他们科长这样、
长
也都是老奸巨猾的。
他们科长太厉害了，
不能就是把敌人演得太傻，就是应该把敌人演得很强很厉害，
嗯、
然后你还能够涉险完成任务，就说明你更牛更厉害。
嗯、
同时观众看着也会特别的爽。
对，是、
嗯。
他们科长其实也演得非常好，就倪大红老师。对，
是。嗯，
就是，但还是说，就是因为他这里边有些情节跟潜伏太像了，包括他把周乙突然扣下那一块，就把他突然就是铐上了，因为他们不是约在跟小兰约在电影就那个影剧院见面嘛，嗯啊、还好，真的就是我党的人这个脑子呀，实在是太好了，技高一筹，就到了约定的时间，说更稳妥的方法是标定时间的4天之后。所以其实周乙并不着急在那个时间去剧院，他4天之后去是正确的时间。所以当时科长把他铐在屋里以后，发现那个时间过了，他也没有发现任何事儿。然后也没有，其实把剧院都清场了嘛，女的好多都逮了，然后发现也没有发现这个小兰。然后他就终于相信说他是就是暂时吧，只是暂时就相信说哦，他应该不是那个卧底，
对对对，
不是那个奸细。
是，
但其实4天之后他终于跟小兰顺利
接头了、
拿到这个王子阳的信息。
对对对，
因为王子阳在哪儿不知道。
对，而且那个局长就是这个倪大红演的也挺搞笑的，就是他表现了一就是演这个科不是局长，科长，这个科长还表现了一副说、就是一副哎呀兄弟，我这都是我们迫不得已，对吧？
对，我的工作就是这个，
我工作，哎呀兄弟对不起你了、没事儿，哥请你吃饭。
对。
然后这一点就是那个，就是如果是那个这个于慧伟叫什么周乙，如果周乙他表现的就是啊没事没事算了，就反倒有点不太真实，所以他还故意，他说我请你吃西餐，他故意有点生气说我不吃，我吃中餐。
啊，对，我不吃西餐
，然后这个时候就是那个什么，然后他还要告诉他什么，哎，是怎么了？他说他救了我的命，
是因为当时那个、
他把那个枪，
楚良那把枪卡壳了
，说因为是他一开始做了手脚，
嗯、
所以他打的时候没有，然后他就是他还特别的惊喜说哦，原来是科长你救了我一命啊！
对对对，
哎呀，那你说扣我这2天不是个事儿，不是个事儿，
赶紧还
赶快又去拥抱了一下，两个就是你就看到两个假惺惺的人拥抱在一起的那个感觉，
嗯，
就是还有点喜感，其实是还有点喜感。
对，其实很明显，科长还是
不是说完全的啊，时刻保持警惕，可能就是从事这个工作吧，他有这个毛病啊、
嗯。对对对，时刻保持怀疑，多累呀、啊！你说多累？
是，
真是。所以做这工作的人可能就是特别容易觉得周围的人很单纯
啊，
是因为时刻脑都保持警惕，
对
吧？
是应该是、
这里边这科长他还有一条暗线，就是有一个、应该是他们局里边的女特工
啊，
其实这个女特工一直在直线的帮他执行任务，帮这个科长执行任务
啊，
包括去测试金智德呀，
啊
测试鲁明啊，
是
测试周乙啊，其实都是科长直接授权让他去做的。
对，
包括其中有一幕，因为他们假扮是我们党的人嘛，
嗯、
一直跟王玉和楚良住在一起。终于到有一天，他们说要去接头的时候，楚良在车上等着，其实也是被逼无奈，因为楚良跟王玉单独进去的话，他们不同意，就是相当于这个鲁明就不同意，鲁明非要跟着王玉进去，所以楚良就留在车上了。这个时候，科长就要求周乙去那个车上看到底怎么了。其实那个时候已经把金智德脖子给抹了嘛。
哦，是。
楚良已经把金智德什么金智博金那个
金智德
脖子给抹了。
是。
周乙走到前面之后，回头毫不留情就冲着车窗
砰
砰两
枪。
对。
也是为了消除人家对他的那个怀疑嘛，
怀疑
就明显让他就是他去看看，就是他好像还是主动要求说我去看看，
对，
啊、
要不然我去看看，
因为他能感受到那个人在怀疑他，那个科长在怀疑他。
而且如果不是他去，如果他不赶紧说这句话，派别人去了。
其实更危险，更
危
险啊！
只有他会把枪打偏。
对对对
对，
嗯。
然后所以说他们这些人真的非常不容易，就是
不停的在思索。
对，就真的是悬崖之上，就是他永远都是走在这个悬崖的
边上
，随时都会可能会出问题。
对对对，
就对于每一句话的处理都会非常非常的小心。
是，
嗯，所以说《潜伏》是一部神剧，如果没有姚晨，这部片子简直就是满分中的满分。
对对对，当时我也记得，好像大家一直都诟病说姚晨演的这个角色就特别不现实，因为这个组织应该不会派一个这么不靠谱的人过来。
对，因为他已经是走在悬崖之上了，
对对对，
你就不要再给他脚下弄点钉子，弄点什么油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
让他滑下去了。
应该来一个就是非常精明的，就是久经沙场的，这样你才能跟他配合起来工作。余则成这么一个精明的人，而且当时那个余则成，我记得他还是从国民党那儿，等于说是咱们策反过来的，
是共产党用美人计策反过来的，
还有美人啊，就那个你最后那个
左蓝，
哦左蓝，哦对左蓝，对对，
嗯、
左美人计。算美人计吗？
当在电视里边，国民党定义我们就是美人计
啊。
但确实是，就是他们俩，左蓝是早就知道他的身份，并且利用自己的身份跟他接近，还订婚，然后等于到最后，其实有点是，就已经觉得他有点松动了。左蓝最后也是心里有点不忍，到最后经过组织同意。然后跟他坦白身份，应该也说是余则成被策反成功之后，余则成反线去找自己的联系人，发现是左蓝，然后才那什么。但是他早就知道左蓝的身份是共产党，并且知道左蓝在活动，因为当时共产党认为他会松动的原因，就是因为左蓝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把自己的物品落在了任务现场，但是余则成帮他藏起来了。对，所以国民党认定共产党用的就是美人计。对，我觉得这也很正常啊，是吧？
也，就反正各种都可以使嘛，对吧？这是战争年代。
左蓝老师之前有汤唯老师吗？
汤唯老师还真不是咱们党派的。
对，也是为我们活动的，对吧？对，虽然最后这思想
爱国女青年，
对，虽然最后思想上动摇了，
对对，所以说你光空有一腔爱国热情不行，你得有党的信仰，
对，必须得有信，必须得有信。对对对，而且对方策反那个人，就是你这个心思不能就真的游移到那个人身上，要不也会。你看左蓝这个差点出问题，也是他真的就是喜欢上余则成，就很容易出问题。对，你看，
还有这里边小蓝也是那个谁，朱亚文演那个
对，朱亚文演
楚良
跟小蓝其实也是这种情况，
对对也
对。但是呢，你说两个人如果有这种默契呢，反向来说，你看王玉跟张献晨。有这种默契之后，反而执行任务又会更好。
但是这里边就是你看到那个张献晨跟王玉，其实他们应该是年纪更大一点，就是从事这个革命工作年头更多，所以说经验更丰富，而且就是这个更老辣更老练。
对，
嗯，
小兰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思想线路在这里埋着，就是他想成为真正的特工
啊，
在这里边也说过，所以就是可能也是埋个伏笔吧，就是他没有经验，没有那么丰富，
所以他没有就是所以就好多人，我觉得现在就是有好多人在 diss 这个说刘浩存的演技，就说他有点太稚嫩了，演的有点太傻。但是我觉得他在这里边应该是四个人当中，他应该是最稚嫩的那个。
对，
也不差，也不错啊。对，所以就是我觉得不见得就是说他的演技要不行，撑不起来那个才非要这个，或者说就是可能张艺谋就是让他表现出来有一点的稚嫩在这里边，有一点的青涩在这里边。
对，
嗯。
然后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
当然就是你要说硬比的话，那当然他的演技肯定是不如这几个老戏骨这么厉害啊。对，
对，
这毕竟还是青年演员，
包括金志德什么的，这些他确实都不如。
对对，而且你看这个，但是张艺谋是真喜欢他。你看张艺谋这一串从一秒钟到后面，到这一部一直到后面马上排着张艺谋要拍的要上映的每一部里边都有他。
那张艺谋是真喜欢张译，也是
啊，是也是
也真喜欢于和伟
啊，对对，张译一秒钟里面也有他，
对
啊, 啊，对，也是这几部，后续这几部都有，
后面还有几部，对，也
什么坚如磐石什么的都
有
啊，
有张译跟于和伟，
确实很厉害，
对，所以其实他真正找到了有演技的好演员，
对对对，
大家就是也愿意拍张艺谋戏，张艺谋 正正经经的拍一些剧情类的片子，其实拍的挺好的。就是说归来嘛，虽然咱们一直没讲，但我一直觉得归来真的不错。
归来挺好的呀。
对啊，
我真觉得归来不错啊。
我
真
觉得我就说张艺谋拍这类片子真的都拍的挺好的。
对对对、
嗯、
归来不错，归来不错。
嗯， 嗯，没事拍一些就古怪的片子真的不适合他。
古怪的片子，
嗯，就比如说这个满城尽带黄金甲，对吧？
满城尽带黄金甲是他拍的吗？
当然是他拍的，他跟巩俐现场两个人飙山东话。
哦、
然后周杰伦听不懂，问说什么呢？我看过这个
戏。那也还不如英雄呢。
对，你先说说这部影片。哎呦，
不过英雄，我跟你说，你当时觉得好像就很可笑，为什么拍了一部这个？
嗯、
你跟后面的大片你一比，就后续的什么，就是你说一个是什么《满城尽带黄金甲》，
嗯，
还有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夜宴，
还有夜宴，你跟这几部一比，对吧？你发现哇，英雄最牛逼，国师还是国师，对不对？
不愧是我们的常驻嘉
宾。而且就是那个张艺谋老师呢，就是当时从。我觉得他应该是从英雄开启了一个绚烂的世界，
嗯，
一直到近期，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再说他就是花花绿绿了，他最近又开启了黑白的世界，你发现没有？从那个什么墨影什么还是影，对
啊，
影那个，你看现在他特别喜欢尝试黑白，或者就是这部也是就是除了那种暗色调，就是白。矮矮的白雪，当然他是为了表现这个等于说是黎明前的黑暗嘛，啊，
对，
又寒冷又漆黑的这又压抑的这种氛围，
乌特拉的意思，
乌特拉的意思，黎明嘛，嗯
嗯，对，但我挺喜欢他拍这类影片的
啊，对，
然后对，
现在这个黑白配色也挺好，嗯，
也挺好，
嗯，
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精彩的，刚忘了说了，
嗯，
就是刚才讲到了周乙被科长怀疑嘛，嗯，其实被怀疑都是他设计的，
嗯
嗯，这里边还有一幕就是他跟金志德两个人跑到剧院门口盯梢，
嗯，
假装去逮小兰嘛，
哦，是，
嗯，然后他拿笔在他们指定的那个位置就时间上面标了一个勾，嗯，但他标了一勾之后他还告诉金志德了
啊，对，
嗯，然后还，哎，当时真把我给搞懵了，他突然跟金志德说：“我
是
共产
党。”对对对。
然后他就想，我操，自爆了。
是。
然后其实就是在这儿埋了一个伏笔，让别人到后边就是，
嗯，
其实是说金志德是知道这件事的，但他没报，
啊，
他没说。
啊。
然后呢，就让那个姑娘就是告诉了局长，说当时金志德跟他一起去的，然后还在这样画了勾。但是周乙主动，
啊，那个不是金志德说的吗？
不是金志德说的，那是那个女的过去说的。然后这个科长就问周乙说这道是谁画的，
嗯，
然后他说是我画的，说，
嗯，
那个你画他干嘛，他说我是为了考验金志德，
哦，
然后这个时候股长就问他，那金志德是有问题吗？然后他说啊，那不应该吧什么的，
啊，
说那为什么那个坐什么那个张彦辰跑的时候坐金志德车，然后他说金志德没这么傻呀，怎么会让他用车呢，就假装欲说还休，
哎，对对，你没发现就是这个他这个科长问了他好几次，
嗯，
就是问了他好几次就说你觉得金志德到底有没有问题啊，
嗯，
所以但是他应该是掌握住了科长的心理，你要是越说他有问题他越没问题，所以他每次都是非常就是几乎是不加思索就说他应该没问题吧，几乎就都是这样，然后他一直在说他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最后就是他把他给弄死了。
对，没错，
他把他就最后等于说他给他制造了个问题，
对，最后相当于就是说金志德就是一替死鬼，
对，
金志德最后就弄出来一个是卧底嘛，是个卧底，这个也跟潜伏特别像，就是这个剧情，所以当时我还看了一个就孙红雷去现场看那个悬崖之上，然后那主持人就说，这是我们谍战片的什么鼻祖，然后就是说了一下，然后孙红雷说是什么鼻祖还是说什么，说这我不敢当，说这是啥意思，你说这个我不是、
啊，
但是确实不得不说于和伟在这里边演的有很多细节跟孙红雷当年演的非常像，
就可能执行这种任务都是这个样子吧，
对对对，大概都是这个样子吧，
嗯，
对，我知道那个就是往地下撒香灰，然后发现是不是有人进来过，就是在潜伏里边学的，就是走之前你可以在门口那块撒一点香灰，如果有人从这儿走了你那个灰散开了 那就说明有人进过你家。
哦、
嗯，对，我在里边学了好多招，虽然现代社会可能用不上了，都只能门铃之类的，但是也是学了不少招，以后还有可能住山里的时候用得上。
嗯，
对，所以我觉得那块也挺精彩的。就总之，我觉得能把一个稍显复杂的故事，
嗯，
能在大荧幕上用这么短的时间表现出来，是挺不容易的，
挺不容易，挺不容易。
对，而且还算是有主有次。
对，
因为他，我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会把很大部分放在执行乌特拉任务上。
嗯，
但实际上
其实没有，最后就淡化了乌特拉行动
了。说
了
另外一队会完成，
啊、对对，我觉得其实也是这部片子比较厉害的一点，就是你以为他在拍这个案子，他是怎么去完成他要完成的这个事的？
对，
但其实后来不是，他其实就是把这个焦点聚焦在了。一个个革命志士的这个，
没错，
这个智慧和勇气还有信仰顶上，就是我为了去完成这个任务，我是有多么的坚定，然后多么的有智慧，跟敌人周旋来周旋去，而且在就是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这种情况下，然后同时就是在面临着最后抉择的时候，又毫不犹豫，十分的果断，就是把生的希望让给了对方，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是比较令人感动的点，
嗯。
这个也是我觉得张艺谋在这里边我觉得是挺巧妙的一点、
嗯、
就是如果又是一个传统的讲最后我怎么把乌特拉行动完成了，然后感觉好像反正那就是都一样了嘛，跟其他敌人都是去完成个任务嘛，
对
啊，就跟漫威一样都是把坏人打死了。
对
吧，
就其实我们肯定知道乌特拉行动最后肯定能完成、
嗯、最后就完成了嘛，
对，最后就完成了，
其实是完成，但是就没再交代，而且中间他交代了一句，就是说那个现在你们的任务已经不是完成了，
你们的任务是保命，
你们不是，他说你们的任务是拖住敌人
啊，是拖住敌人，
拖住敌人，
周乙说你们的任务你们最重要的是活下来啊，
这不是拖住敌人，他说你们现在就要帮忙拖住敌人啊，这有其他的同志去完成乌特拉任务了，嗯、
哦、
嗯，因为知道他们这边受困
了，那他也肯定说了，就是你们一定要活下来
啊，那他肯定
是
他肯定是希望、
这个、
其实你看我觉得我就特别怕他哪一暴露吧，就是因为他看这几个他的这个战友去世的时候他是还是挺难受的，都是忍不住眼泪要夺眶而出，
对对对、嗯、
我就怕到时候突然一转脸发现脸里边挂着泪，那人家肯定觉得你有问题，对吧，嗯、
科长脚太臭了。
怎么了，
就熏的眼拉眼睛，
太贱
了，就
太贱了，
就确实是就是挺紧张的，
嗯、
尤其是枪毙张献臣的时候吧，那个就还挺明显的，
是是，
嗯嗯，就明显看出周乙还是想保住这些兄弟们，但没保住，
对，
嗯，但他也实现对兄弟承诺，最后相当于把张献臣跟王玉的孩子找到了，然后并且送回去了，
对对对，最后这个王玉等于还也活下来了。
对，
相当于给他们安顿了一个地方，就让他养孩子了。
相当于就是四个人过去执行任务，俩男的死了，俩女的都回来了。
对, 对, 对、
嗯，
是，
对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最后，就是小兰问的那句话也挺好，就是说，他们死前没有被折磨，说没有，说就是抓到以后就给他们弄死了
啊。对、我都在现场。
对，
嗯，
所以其实只有我们上帝视角知道那有多痛苦。嗯，
哇，这个折磨的是这个。就说这里边张译还有演的好，就是张译最近就属于这几年一直都在这个叫什么自虐式演技是吧，
嗯嗯
说是把体验派的演技发挥到了极致，就是怎么惨着自己怎么来，
嗯，
尤其是拿电夹那个部位实在是我看着都有点
啊，对，还给特写了、
啊、对，看着我就想给他拽下来、嗯、我看着我都难受，
对，反正总之吧，就是他就是他，
反正挺残酷。你看这挺难，这个就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些革命志士特别的令人感动，特别不一般呢？
嗯、
就觉得他们真的是英雄的、
嗯，
就是因为一般人是真坚持不了这种酷刑，
受不了。
你就看看这个电影里边拍的，你要在现场肯定比这惨。
对，
啊，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就是这些怎么说这些反动派，
嗯，
对吧？
没错。
就是不干好事儿，
中国人杀中国人、
嗯、真的是帮着日本人、
嗯、
说白了就是伪满中国嘛、嗯、这不是在里边，
对，
哎，
你再介绍一下那个实际的那个
这个电影呢，对，最后不行说说就是说这个背景，这个电影其实是个大背景，还是个真事儿，你以为那个里边那个人说我去救王子阳还以为是瞎胡说了一个起了一个名字、
嗯、
后来发现王子阳这个人确有其人， 而且这个大背景呢，其实就是这个731部队的前身啊，叫这个贝因和细菌实验场，就是有一个叫石井四郎的一个这个日本人，这个大坏蛋。然后他就是在这个1931年918事变之后，东北完全沦陷了，然后他就是主张要把日军在日本的这个细菌实验室搬到这个东北来，然后在东北这个做这个。然后1933年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批准了这个石井四郎建立在咱们东北建立这个细菌实验室的实验场所的这么一个报告，然后就所以就在这儿开始建设，就选了这么一个叫这个选了这个黑龙江省武昌县是出大米的这个地方是吧，武昌县的这个贝因河这个地方，然后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实验室，其实就是跟后来731部队干的一些事情很像，就是它是最早的这么一个前身吧，前身的这么干这么一个很惨无人道的一个事儿，就是把就是普通的中国人，其实他抓来的主要啊是反对日本的这个侵略的这些志士吧，仁人志士，然后同时还有一些无辜的平民，然后就把他们抓进来之后，他一开始进行这个细菌的实验，然后后来呢，这里边不是讲到了吗？就说这个越狱的这个行动，就等于1933年建立这个基地了之后，这个王子阳就是在1933年当年被抓进去的，然后后来呢，他就是在这个1933年中秋节的时候，就是，趁着敌人送饭的时候，他就跟狱友一起发生了一个，就是在监狱里边发生了一个暴动，然后这个时候敌人呢就用机枪呢打死了这个大概有20多个人，但是他们还有30多个人就逃出去了，然后最后呢，这个像王子阳，他不但是逃出去了，他到最后还加入了这个东北抗联，东北抗日联军，就是之前那个什么赵一曼啊，那个还有杨靖宇啊，他们都属于这个抗联的人。对吧，杨靖宇是这个抗联的总司令，对最厉害的那个人，就是这个抗联真正的不容易，你想他等于是在日本的敌占区里面一直在活动，我觉得就是日本的敌占区，我的感觉就是比当时那个国民党的占领区还要恐怖，是吧，因为而且日本人这些变态杀人不眨眼，你看他们采取的手段，你记不记得小时候咱们看的那个有一个电视剧，我记得当时哇看的我真的是心惊肉跳，我觉得我胆子现在之所以这么小，有一半都是被这部电视剧吓，
这都是日本人的，
就是731部队，你记得不记得小时候有个电视剧你看过没有，
是不是演那个就是演细菌实验把人赶在里边以后，
对对对对，
那些人眼珠都
流出来了，对，哇塞，当时拍电影是拍电影，咱们的国家可能当时那个审查制度也一般般，哇塞，真的是太吓人了，我反正不知道看过一几集，应该是反正很吓人。
后来那个是电视剧还是那原始资料，在那个应该是在有一个纪念馆里边放了，我后来又去看过一次，
哇，
真的挺恐怖的，
真的挺恐怖。然后这个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些暴动了之后不是跑出去一些人吗？然后日本为了就是怕这些人就把这个地方干的事情给散布出去，然后就把这准备把这个基地给销毁，然后也不管里面人死活，然后就是。直接在里边制造了那个爆炸，然后他们就说是失火了，而且好多俘虏都被枪杀了，被枪决了啊、就等于把这个地方就给关了，就是你再找我找不到了，没有这些事儿。然后后来就又选了一个地方，就搞的就是731部队，也是，731部队就是除了这边的他，因为他这个是个细菌实验场，就是731部队除了细菌实验，还有好多什么冰冻实验，就是这种高寒环境下的冰冻实验，还有那个什么高温实验，把你关到你看你。多高的温度你能死，然后就这种哇你想想都受不了，还有什么往你肚子里边灌煤油什么灌什么各种东西，然后还有那个细菌好多是给你那个食道里边插管直接倒进去你看你这个表情、
哎、你别讲
哎反正就真的我现在想想就是当年那个电视剧我都有点受不了，就挺恐怖的，而且最烦人的是妈的我的生日也是7月31号，
这他妈灭绝人性
哎呀就是灭绝人性、
嗯、
然后后来这个王子阳呢挺厉害，他投入抗联了之后最后还就是成为很厉害的这个抗联战士，然后也是一路成为了这个最后成为了一个指挥的这个将领，然后是东北抗联 第三军第六师的代师长。代师长
哦，
但是在1937年和日军在拐把桥战斗中呢，就壮烈牺牲了。战斗的时候壮烈牺牲了啊、
哦
嗯，因为你看那个东北抗联，因为它这个环境很艰苦嘛，毕竟是在日战区，所以后来你像这几个咱们知道耳熟能详这个名字，其实都是牺牲了嘛。包括他的这个最高领导这个杨靖宇，不也是跟日本在那个山里周旋了几天之夜，最后没有，最后就是就属于弹尽粮绝吧，然后就死，就是这个被日本人给打死了。然后哎，他是自杀还是什么？反正就是不知道。
后来被日本人解剖了。
后来就是吧，就日本人就很变态嘛，日本就是不知道他是怎么能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周旋这么多天的，所以就把他解剖。这不是跟他们的731这个思路一样吗、
啊、
就是给他解剖，解剖了之后就发现里边都是什么棉花呀、树叶啊、是树皮呀、
嗯、
就是这样支撑着自己。哇，真的是，所以你就觉得这个革命精神这种信仰的力量是多么的伟大。
嗯，
那这就是有坚定信仰的人。嗯，
真可怕，
真的是。
嗯，
还有就是这个731部队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个细菌实验，做这些就是所谓人体实验、
嗯、
就是因为就是这个石井四郎呢，当时他有一个理念，就是说因为日本属于这个资源很少，他如果想这个真正的在这个大陆作战的时候，他的资源其实是很难支撑，其实后来的战争也都证明了这一点，他的资源很难支撑，他就想什么事儿能够很又快又狠的消灭中国人，消灭这个人口，就是他就想到了那个欧洲当年的黑死病，一下不是几千万人就死了吗？所以他就想研究一种这种病毒，就是能针对中国人的，哗哗哗，中国人就全死了。然后他们就顺理成章就把中国侵占，所以去做这个实验。
嗯，
这样你就可以减少这机械啊、武器啊什么，包括能源的运用，就是散播病毒。你说变态不变态？
哎呦，我现在对病毒这个东西真觉得挺可怕，尤其处于现在这个年龄，
对，尤其这个疫情啊，这个对对
对,
对，这个当时咱们好像讲那个《猎鹰与冬兵》的时候，咱们都忘提了。就是《猎鹰与冬兵》一开始说这个剧情里边设计的是，这个碎骑者他们其实是要传，也有这种生化武器，他们在转移那个生化武器。我记得第一集还是第二集的时候，第二集的时候，猎鹰跟冬兵他们就去了一
个
地方，
哦、
他在转移好多东西，
那
瓶子上
打打、那个、
对瓶子上还有明显的就是那种疾病的符号嘛，其实也是一种生化武器。但是后来就是说，因为没有想到这个拍着拍着发现疫情爆发了，然后那个他们就觉得哦，再用这个题材就不太合适，所以就把跟这个、
哦、
这种生化武器有关的这个剧情大幅度的删减，然后所以就是有的地方你看着好像琢磨不太多。就是包括那个当时碎骑者里面那个首领卡里，他的那个就他的算是什么，他当时小的时候养他的那个收养他的那个人不是就去世吗，说跟病毒也都是有关系的，但是这里边都没再提啊。所以说病毒就你尤其是结合着现在疫情，你看看这个在印度发生的这个事情，目前正在这个确实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印度这个真的很恐怖，
很恐怖。因为印度这个地方吧，因为它有种姓制度，所以它那个底层的民众其实就不是人，等于说是啊，根本就不是
人。对，而且我觉得印度那个特别可怕，发动他们到恒河里边去清洗自己，一定是这，哎呀，太可怕了，
是是是是，
哎呦，上游就是死的那些牲口都放血，然后下游就在那洗澡，
这是这。愚昧啊，就是有的时候愚昧啊是多么的可怕。嗯，
真的真的真的，
就是其实说实在的，你想就是这个影片反映的那个年代，我们中国也有很多这样很愚昧的人。
嗯，
就是所以说后来革命完成的不但是对于国家的这个整个就是环境上的一个革新，也是对于人整个思想上的一种革新。
嗯，
就是真正的把一个旧的中国进行了现代化，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中国，这个才有后面的这一系列的事情。
然后那天我看那个印度的，就是说顶级富豪，然后包机一起离开什么的，就真的感觉跟美国那种大片电影里边演那个真正世界毁灭
2012
吗？对，那种感觉真的是一样。
对对对，就是因为他不把这个底层民众当人，所以你死了也就死了，无所谓，你本来就不是个人嘛。嗯，
哎，
所以
其实就是咱们嘛。
什么就是咱们？
咱们都是底层民众嘛。
哎，但是生活在中国，我们底层民众就是个人，
对
对吧？
嗯，
在那儿他就不是个人，
所以要热烈庆祝我们建党。
对，建党100周年。
嗯、
对对对， 尤其是看了这个，就是真的很感动啊。
嗯，好吧，那差不多吧。
差不多。
还有要补充的内容吗？别再补充七三幺部队了，真的太吓人了，听得我心里好难受。
哦，还有一点补充的，就是最后还可以说一点，就是说王子阳这个最后他是作为那个代师长牺牲了之后，后续也被这个当地的这个民众呢，
嗯，
就是你看这有一个县志，我查到的一个资料里边就说这个。当时就是木兰县革命斗争史里面记载的这个拐把桥战斗，
嗯，
然后就是说，当时就是王子阳负了重伤，然后那个大概下午2点多钟的时候，就是大家就把王子阳抬到一个叫郭家坟坊的这个地方，然后但是王子阳因为肚子受了重伤，我估计可能中弹了或者怎么，然后就活了大概有大半天的时间，然后就牺牲了。这样的话，大家给他开了一个简单的追悼会，然后把他抬到了叫六师密营东。烂柴顶子西坡脚下二道林子山岗上的安葬，但是呢，就凭着这里边的记载呢，然后就是在2017年4月的时候，就是王子阳烈士的墓呢被找到了，就是被确定了啊，就是被明确是在这个地方。最后现在每年还都有人去祭奠他。
哦，看来这个史官真的是有用
啊，对，所以就是也是属于抗联的一位英雄，就是。但是就是如果按照这点说，乌特拉行动他没有活到这个乌特拉之后，没有活到黎明之后，在他是在乌特拉之前就为革命而献身了啊、
嗯、
但是我们所有生活在这个乌特拉之后，生活在黎明之后的人，都是想着他们这些革命先烈的福，所以就是在今天我觉得必须要记住这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和平来，我们原来也说过，我们一周没事儿都在这儿叨逼叨一次，真的就是这些革命先烈的在前面的流血牺牲，才有我们今天能在这里叨叨叨。
嗯，对，
嗯，所以一定要铭记。
嗯，对，其实这种影片，
嗯，
我也希望这种影片的这个题材更多的能出现在我们的大荧幕上。
对，
因为其实战争类的影片反而会更多一些，当然那种可能就。
嗯，
对于观看者来讲，
嗯，
就是他触动可能更加的激烈一些。
对，他有那个大场面嘛，
嗯，
那个容易。你要是战争片，他就会咣咣咣咣隆隆隆啊，当当当当，
情绪更容易被调动起来。
对，被容易调动起来。
对，
血肉横飞那种景象。但这个其实反映的就是一个隐蔽战线的无声的战场。
嗯
嗯，
对，
无声战场。然后这个隐蔽战线，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说的，隐蔽战线的说的挺好的，就是隐蔽战线的这些战士们，往往有一种就是。攻城不必在我，但是攻城必定有我的这种精神啊，就是是他是幕后英雄，幕后的战士。嗯，
对，
而且现在依然在这个，其实跟你像跟我们现在跟美国斗争里边依然有这些就隐蔽战线的同志们在为我们，对，比如在长期的奋战，只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而已啊，你也不知道谁是，对不对？
我也不问。
你问你得知道问谁呀，啊？你要问你到街上拉着挨个问，那你不如问他你是不是美国策反的。
对，反正这些革命知识都很不容易，就对了，
是，
对，
嗯，
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
啊嗯。
然后关联性的还是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去，
嗯，
如果没看过《风声》和《听风者》的，可以去看一下。
啊，
嗯，有时间可以刷一刷《潜伏》，但是我估计大部分人应该都看过
了。啊，看过，
对，
我估计当然很多人
都
看
过了，
嗯。
对，然后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我觉得这部片子7点多的评分，我觉得还是有点低了。
啊，
嗯，其实，张艺谋老师的片子，我以前从来没嫌过低。但是这部片子我真觉得有点低了啊，因为张艺谋片子更多的是高分的时候，哎，真的特别高，
啊，
大家都认同，
对
吧？要么就是低分的时候真的特别低，高了天理难容。但是这部片子我觉得薛飞可能评的有点低了，
是，
对，嗯，而且他也是五一档里边的冠军嘛，
啊，
就评分冠军嘛，
是，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尤其是这现在又到。 这周正好是母亲节
啊，对，
我们父母那一辈其实很多人很喜欢
看这个，很喜欢，
对，可以带着自己父母去电影院欣赏一下这部影片，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也要跟大家说，我们蛋米哈有自己的听友群，如果大家想加入我们的群，大家可以看节目说明加我的联系方式，我会把大家拉进群。今天就到这儿，拜拜，
再见。
几冬夜漫长的北方，有那心上人冻僵了的心房，他在你离开的村庄静静地守在墓碑旁，想象明天的人们幸福的模样。难忘记冬夜漫长的悲